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美国的这个商业地产写字楼啊，现在是相当的不景气啊，这个已经不景气一段时间了。比如说在旧金山一座20层楼的办公楼啊，这个就是写字楼了，在10年之前2014年呢，它转手的价格呢是1.46亿，那么在去年12月份挂牌筹售的价格呢是8000万啊，已经跌了相当的，差不多快腰斩了哈。在芝加哥这个 Claiborne 这个地方有一个20万平方尺的这么一个办公楼，在20年前2004年的时候呢是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的，但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卖出去的价格是2000万，就比20年前跌了78%。在首都华盛顿，一座距离白宫只有3个街区的12层楼的一个这个建筑哈，它是混合的，就是上面是办公，下面是这个零售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两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呢，2018年1亿美元成交，但是最近卖出去呢3600万，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啊，现在不是很妙啊，这个对。就是投资商业房地产和办公楼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这个贷款给这些投资的区域性的银行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啊。整体的情况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有非常多的原因啊。第一是疫情之后啊，现在混合工作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原来在市中心尤其是比较集中的这些大型的办公楼上班的这些人呢，他有很多情况之下是一个星期之内啊，可以在家里边上班好几天，只要去公司1到2天或者2到3天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对办公楼的这个需求啊就大幅的减少，恐怕想要回到疫情之前的情况已经不太容易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人们在疫情期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网络购物啊。那么网络购物变得习惯了以后，大家都这个觉得这个方便了以后呢，他逐渐的不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啊，不去那些商业街啊去逛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这个零售商店的生意也差了。你如果你附近有那个 shopping mall 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 shopping mall 里边的生意啊，说实话人也逐渐的就这么减少了。第三呢，就是像这样的办公大楼啊，你要想给它改成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改成高档的公寓什么的，第一是要花钱，第二是要花时间啊，所以呢总体来说不容易，再加上最近这2年这个利率啊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利率高了以后呢，使得人们借贷的成本也高，那么投资在房地产尤其是商业地产方面的钱也比较少，所以整体算下来，整体的这一样一样的因素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商业房地产的极端不景气。
嗯，我看到这个报道啊还是吃了一惊，这个数字我读了2遍啊，这个从1.5亿到8000万，然后从9000万到2000万，这个都不是像这个我们一般想象的这种跌幅了，这简直崩溃的那种暴跌哈！想让我想起了中国网络上的很多那种宣传语啊，不是9折，不是8折，是打到骨折啊！这个骨折恐怕连点渣都没有了。那很多这个房的受损失的啊，这个是当然是首先你如果拥有这个那就惨了。第二个还有很多人是投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像刚才高大哥说的，这个银行你给他们贷款了嘛，那你这个账最后资不抵债，这个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急白了头发的呢，这个是市政府，因为这些商家呀，他们租的这些地方啊，他们这些税收啊，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交给这个市政府使用的。那如果市政府缺了这笔钱，或者你这个租金低了，你收的税就低了很多嘛。那这样的话，这个就确实让市政府这个急白了头发。人市政府又不像银行，银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不说起来，银行是别的办法，但是从统计上来讲啊，这个全国办公楼损失价是6600多亿啊， 这个银行有3万亿商业地产的这个债务啊，这个其实也是挺可怕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利率特别高嘛，你这个等于把这个事情上雪上加霜了。那么市政府呢，它是政府机构，它的办法就没有那么多。像纽约这个市的审计长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啊，这号称世界末日的情景啊，就是如果写字楼比这个疫情前的这个峰值啊低个40%，这意味着什么？对城市意味着什么？就是2025年，那就是明年了，那这个城市的预算就立刻出现缺口了，它收不上那么多的钱，但是它的花费还在那里，这个一下就缺口就是3.22亿的美元。那如果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到2027年，预算缺口11亿美元啊！纽约当然是很有钱了，但是缺口11亿美元并不是很容易被能弥补上的。那在华盛顿呢，2023年的时候，这办公室的这个空置率啊，就是没人租，已经到了20%了。所以，包括像 DC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离白宫就3个街区，本来还有1亿的这个价格，结果就卖出了3600万，这个1/3的价钱了。那可以有些可能在 DC 人可能看到了，就是说在很多很好的办公楼啊拼命的打广告，但是就是没有人租，这个形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可是反观企业哈，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其实我在疫情期间即使我们公司不要求，但是我还是天天去上班，是因为有一些企业它是要求的办公场所，因为你要谈客户啊，然后呢你还会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文件中转的这个签字啊审核啊什么的，你是找一个人，他哪怕正在忙的，你把文件递过去，你说你看一下，你这签个字，2-3分钟他可能就做了。可是你要是发个 email 啊，或者是用其他电子方式传过去啊，你不断的催。现在可能很多公司仍然是说你可以在家工作，但是也看到有一些风气，就是大家这个公司啊要求员工回去了。我其实并不太担心这个投资房地产的这些商业房地产这些人啊，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慢慢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不会像这个纽约审计长描述的这世界末日情况，最起码不会这么快的到来。
对，但是呢它的这个需求确实是在减少啊，这个刚才从那个空置率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呢它我看这个文章当中呢，它是说到今年，好像到今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有很多就是商业地产的就是这个债务啊到期，那么到期的呢大概是1兆啊，10000亿左右。那这个如果要是重新比如说融资重新贷款的话，你现在的利率比10年前高多了。现在的比如说这10年前你的利率是2%几3%的话，现在已经到7%了哈。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如果融资或者找新的投资呢就不太容易啊，就是人家都对贷款给你做那个写字楼的这个情况就有点问题。以前可以拿写字楼来抵押，但是问题你原来如果要是1亿，现在变成夭折，变成5000万或者4000万的话，那银行要抵押的时候他可能要的更条件更严苛一点哈。所以这个确实对那个投资人或者是借了钱买了这个写字楼的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那当然刚才说了，这个政府啊，市政府方面呢，它的地税减少了，它的收入减少了，它的营业收入减少了。你比如说上班的人，在市中心上班的人少了以后，在那个附近的不管是餐馆也好， Starbucks 也好，所有的快餐店也好，所有的这个营业的收入也会减少啊。因为原来上班的人中午都到那儿去吃饭去，都到那儿去买咖啡，那现在不去了，或者是去的人一下子减少了若干，那你看在downtown的地方呢，可能这个人就开始有点零零落落，就不像以前那么繁华了，经济的这个活力也差了。那这些店的税收，这些店的营业额减少了以后，他给市里头交的这个税收就减少了，营业税收就减少了。所以每个大城市大概都会受到影响，据说是亚特兰大和波士顿大概受的影响最大啊，因为他们对这个市中心的这个就是各种的商业的收入啊，在他们的市政的预算当中呢大概占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其他的大城市逐渐的也会都受到影响，包括纽约啊 洛杉矶啊，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市政府受到影响，钱出了漏洞，出了缺口怎么办呢？预算已经做出来了，该花的钱、该拨的钱已经拨出去了，那怎么办呢？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减少各种各样的市政服务，另外一个呢，恐怕就是加税了，在其他方面看看能不能够涨税。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办法其实都有他们的毛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商业地产啊，写字楼，这个整个行业呢最近不大景气啊，这个所以呢，如果要是有一些投资人在这个他高点的时候买进的话，或者投资在商业地产方面的话呢，可能现在情况就稍微的糟糕一点哈。这个其实呢，我们可能是在过去的这个多年来的低利率的政策之下，等于是给惯坏了。尤其是在那个疫情之后啊，联邦政府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救援的方案啊，刺激经济的方案啊，所以各个城市、各个州政府他们的资金啊特别充裕，原因就是这个联邦的拨款很多嘛，所以呢那个时候钱多的时候呢，没想到会结束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比如说给市政工作人员加薪呐、啊，然后给这个市政工程，不管是篮球场、什么公园，或者说是这个下水道啊什么的开始翻修啊等等，就开始花钱哈。但是突然发现，哎呦，联邦的钱没了，再突然发现，哎呦，整个的这个疫情啊，把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结构啊，比如说不到办公室上班啊等等的这种结构给改变了。那么这一来呢，对市政府影响就比较大了啊，出现了这个预算的缺口。那刚才说过了，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就是减这个各种各样的政府的服务，要么就是加税啊，否则的话他们没办法来得到更多的金钱来维持他的这个预算的平衡啊。那么这个有纽约大学的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Gupta 啊，他呢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呢在就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就是说他把现在的这一次的这个商业地产方面的不景气呢，和19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中西部铁锈区啊，他们那个时候制造业纷纷倒闭，结果对当地的政府造成的影响呢，拿来进行了一番比较。他就认为说，在当时，这个铁锈地带的有一些政府呢，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就是减少服务，然后增加税收，结果没有想到，反而情况更加糟糕。因为这两个措施的弊病就是它会把当地的居民和当地的企业等于是给赶走了，人家就外迁了，迁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一来的话，他可以收税的那些可以交给他税的，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企业也好，就变得更少了。所以这就出现了叫做雪上加霜的这个螺旋下降的这个趋势。
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大家都缺钱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业都出现了问题。其实在家居家办公啊，也有很多的需求是在逐渐增长的。其实最明显的前两年居家办公的时候啊，就是这种电脑的销售啊、芯片的销售啊，还有硬盘的销售就变得特别特别好。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哈、啊、跟疫情也有关系，跟现在的办公方式也有关系，仓储这个也改变了。那很多这个脑瓜比较机灵的人啊，其中我们那个节目里面也举过例子，就是他在一些比较偏的地方，或者说一些相对价格比较便宜的地方啊，他搞那种仓储式的小的这种 storage。
嗯，
那你要是搬家的话，把东西放在那里，当然这个跟那个办公室的那个租金这可能没有办法比。还有一个可以跟办公室租金相比的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注意到啊。疫情以后啊，其实酒店的价钱都在上涨，像商务酒店的价钱基本上上涨了10%左右，而休闲酒店啊涨得更多，14%。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说会持续几年。有些人可能是说因为疫情啊，大家在家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开始还在这个报复性的消费啊、旅游啊。但是也许这个大家经济的条件比较好了以后，其实疫情让有一些人的经济条件变得并没有变差。那么他们可以这个继续的去旅游啊， 然后现在企业里边也愿意在这个商务出行方面啊，因为这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是通过电话呀，或者是不见面啊，这个视频会议啊这样，但是现在呢，意识到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行为啊，还是需要见面，还是需要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那么酒店的价格上涨，当然能不能把这个税金从这里边改过来收过来，另外一个能不能把这种办公楼去进行改造，这个还是一个需要专家来讨论的那个问题。